已经将这个四色完整的做了一个介绍。本来是上一次就要将这个总色的颂讲一讲，但是时间不够，所以留到这个今天呢，这一次呢就继续讲。那个次以一季总结前意，就已经说完了四色了，六种解命讲的，那么现在是总色一个颂。既曰不着即寂静，能耐将义勇，不动并离相，亦摄摄众生。那么这个颂呢，四句话，前面三句那是解说六度，这后面一句那就是解说四色啊，那就是分了两重。这个不着呢是不失度，这不失啊能够舍弃一切财力利益众生，那就要与这个不思之物心无哀着。那第二个寂静，这个寂静就是指的了斯罗波罗蜜，也就是戒啊。那么在这里用这个寂静两个词来说这个戒，何以这样讲呢？戒的意思是条幅的意思，能够谨守身口意，不造作伤害众生的事情，有罪过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心的话呢，它就没有依罪行而产生的忧恼。这个心啊就是能够调伏，所以这个戒另外一个意思又叫调伏，就是寂静，没有那么多事，心无招扰。所以这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戒，所以就用了寂静的一个词。这我们可以去试试，这佛法里面说的这五戒啦，优婆塞戒啦，这些啦，你去学习一下，然后按照这个来规范自己的身心，这样来生活，成了习惯之后，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改变。就不像以前呢那么多的这个扰动，这个生活呢安定了很多。这就是戒的作用。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他不能够谨守自己的身口意，这浮躁，追这样追那样，心里面呢也停不下来，停下来就不自在了，不舒服了。你说这个他是不是一个痛苦啊？所以这个是对应斯罗波罗蜜第二个。第三，能耐，能耐就是指这个忍辱波罗蜜，能够与有损恼的事情，与种种辛苦，与甚深道理，心里面呢安顺的接受。所以这个就是能耐。所以人的多利，有忍辱的人呢这力量大。为什么？他有承担心，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担负起责任，承担得了。这 就我们有些人呢，就是怯弱、胆小，这事情也不愿意，那个事情也不愿意，所以一个睁眼大的事情呢，都让他很困扰、很烦恼，就我要修行，就不能怎么样，所以他这个就是修烦恼，这没有能够修行，所以这忍辱啊，多力就是能耐。将义勇，将义勇就是起念，起什么念呢？不放逸念，常精进念，于所修所断之事啊，持之以恒，无有松懈。那这个样子呢，就是义勇啊，这个勇气不得了。就古代的这个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一样的，这山神都怕他，为什么？他说我搬山搬不完了，这我叫儿子子继父业，这一直下去，这个你这个山是有穷尽的，有限的吧，我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所以这一听呢，那这个山神都服气了，这个就是也要有精进心，将义勇。不动，那不动是指这个嘞，禅波罗蜜。禅波罗蜜能够令心专注，没有善动，是不动。离相呢？离相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声光诸法，契入真实。离戏论颠倒相，见相无相，是离相。那么这个就是指六波罗蜜，总摄一下，意色是众生，意色就是四色，以四色来摄受众生，来摄化众生，那么都涵盖到了，都有了。四曰。此即上三句解六度义，下一句解摄义，就说就分两重呢，前面讲了，所以我们读这个文呢就很好懂，这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宋这个四句话它都是有相应结构的，这个论点呢，一般来说呢就是组织啊。严密，阐述有层次，这个所有的都是有综合性的，形成了一个相应的体系，是完善的一个系统。所以我们学这些论呢，能够从这个道理明了，从方法。可以掌握，以及相应要得的这个效果，能够了解这就是论的这个完善之处，所以学了之后啊，对修学佛法的人帮助尤其之大，是为什么？论开会解，论强会战，就这样的。所以都有这样的架构，这个只要相续的学了，都会影响改变我们这个散漫的思维，能够静静的变得有些条理，思考问题呢，就不会那么僵化，硬邦邦的，生搬硬套，不会这样子，记忆如浅解。那么这个记的意思啊，前面已经说了，那么在这里就不重复啊。我在说诵的时候呢，还是这个顺带又讲一讲，补充补充，温故啊之心呢。菩萨以此六行，行此四色，此显示这个六波罗蜜。成就自利利他， 四色成就眼，是故汝其次第，先说六度，后说四色，度色品究竟。那么这里，最后又解说一下，记忆啊，如前的就说掉了。那么菩萨就是，以这个六波罗蜜来行此四摄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个六度之行，来实践四摄。六住行呢，主要是从菩萨之行呢，相应的这个方位来讲呢，四摄是对于菩萨行的过程当中，对于有情众生的影响来讲的，所以称为四摄。那么这个四摄呢，它在本依于六度。所以以六度来行这个四摄，显示六波罗蜜。这六波罗蜜啊，它不仅仅是菩萨之行成就无上菩提，它相应的联系呢，还有自利而利他，能够摄化于有情。那么四摄成就啊，一耳，所以。由此及彼呀，这个次第上先说六度，然后再说这个四色，就是如其次第。那么这个度色品到这里呢就说完了。接下来是另其品，这品叫做供养品。那这供养品呢是供养佛，供养佛陀。那么四曰，以说业所集聚诸行，为说供养如来，此供养今当说。这个供养品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短一点，前面发心了之后呢，那么就是行六度四摄，那是菩萨所修之行。那么所修之行积极之良，这个呢乃至于静静的成熟证入无上菩提，那么这个都是集聚诸行的范围。那么从菩萨感佛之恩呢，学佛又成无上菩提，那就是要随佛所说之言教，所设之教化来行动来实践。那是佛是有一个大恩德者，与学菩萨的人有恩。那从更多的角度上来讲呢，佛的这种愿望呢是要救一切有情呢开智慧，不在这个烦恼里面打转，然后呢自害害他，自缠缠他，自己害自己不算，还把别人拉上这一起害，自己在那里缠绕不已啊，还不要紧，还要别人也拉过来这一起缠绕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众生之相。佛呢他已经解脱了，清净了，他已经没有这样缠绕和这个伤害的这个情况了。可是呢这个佛的本愿心是要一切众生都可以到达究竟安乐之处，是有这愿心的。是菩萨经学了，是因为能够有佛的言教为众生有说法，才能够知道如此真实的道，所以自然就是要升起这个深深的感恩心。那感恩呢就是要供养，就供养。其实佛功德圆满呢，他也不是 非得一定要我们众生供养一下。就像你后面会讲，这个清净善知识品，不是说善知识要你供养了一下，清净了一下，这个他就好像得到了什么就高兴一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世间人呢，就是这个想法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一点，你对我不好，我不睬你，就这样，这是我们世间人。菩萨的话，你看这个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也讲过了嘛，佛啊，度化众生的时候。你赞叹他供养他，佛不喜，就不喜，就是不会贪着啦，欢喜呀、这种喜，并不是说你也供养了佛陀，佛陀也要这个一板正经的这个很严肃的样子，不是。佛当然是会微笑，肯定是微笑的，因为本身佛没有这些烦恼，对众生呢，是一切众生犹如一子，就像独子一样的，独子的话就是爱护比较多了，如果很多儿子的话，小孩的话，他管不过来，那这个是一个比喻了，这个是比拟了，那我们不说的那么太远。那么总点，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讲的就是说，不喜，那么佛说法了，你有赞叹呢，但是没有布施啊，没有这没有供养呢，这佛也不忧，那么这个也不赞叹，也不供养，这佛不二，不二就是一样的，内心当中啊，这个智慧境界所观呢，还不会起起落落，上上下下，波动不已，我们凡夫人是不行的，对他好他才高兴，可以高兴一点，不好那就不行。所以这里讲供养呢是这个从菩萨行菩萨之发心来念佛的恩，感佛的恩，由此而深深恭敬，起供养之心。那么这个供养，这个具体来讲怎么样算是供养，有哪些供养，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呢综合性的解说，让我们由此真正认识到如何来供养佛，怎么样来供养佛陀，不是流于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学之前呢，现有的这个阶段，供个香蕉水果鲜花，那么做几个菜，搞一个供饭，上上去念念啊，这个三德六位供佛机身，法界有情普通供养，那么这个是呢，按仪规走，按仪式走，只了解供养的一个层面，所以这样呢是种了善根，增了福报，但是有限，比较有限。那么我们具体来了解啊，即曰衣物圆回向，因至田一指，如是八供养，供养诸如来。这个供养佛啊有八种供养，我在我们那个放香蕉水果啊，这个是一种供养，那么还有我们赞叹佛的功德，你向别人宣说，佛呢是一个圣人，出生于2500多年前，为了了解真理，所以舍弃家庭，去出家寻师访道，最后悟了之后呢，真专善诱说法40余年，指出了生命的真谛，给众生启示了一条堪庄大道，能够灭苦，能够脱烦恼，你这样赞叹呢，那有功德的，这也是供养，就是语言供养，那么具体来讲呢，我们看这里的这个八种供养，第一种供养是衣供养，衣供养就是，我们衣谁呀供养呢？那么这里供养品啊，供养如来就是一 三世诸佛而做供养，啊，这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啊，这有这样功德圆满的圣者出世，是我们的福报，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可以依这个佛陀来做供养，那么这个是第一。第二供养呢，就是物供养，物供养就是以种种这个财力等等来供养，就是衣服啊、饮食啊、卧具啊、汤药啊、这个帐幡呐、这个灯烛啊，你看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，供养诸佛，称赞如来，第一个就是供养，供养然后赞功的，那这赞功的是口供养啊，语言供养啊，言辞，那么这个供养的时候就是香花灯斗等等，不仅仅是水果，很多，那是物供养。第三个供养是缘起供养，就是这个供养的缘起，什么缘起呢？就是有上进心，所以这个供养佛呢，是随着学习认识的程度不一样，供养的功德也是大有差别的。这一般啊，这个遇到有苦的事情，这个希望三宝能够这个来加持，能够护佑，就我们有的人讲的临时抱佛脚，就来供养了，那么这个有求的心，是以世间某一个小事情，所以这个发心的不一样，那么能够知道佛陀是圣者，这个是真理的这个创觉者啊，那么由此而念其恩呢，他给我们世间人呢带来了真理，这样供养，那么这个功德又大一点。那么能够深见佛陀的这个本心本怀，是要利益法界一切众生的，所以来成就无上菩提的，来这样说法的。那么这个发心呢，就是以大乘相应的内容来发心。那么这样供养这个缘起又来了，那么这个回向供养是什么？回向供养呢，就是能够满足福德之粮、智慧之粮，是为了这个方向满足爱之粮的，不是我们一般来生能够生到成这个转轮圣王，或者能够来生那个大富大贵，那这个回向就小，那么这个回向供养呢就大。这个因供养是什么？因供养能够就是福德智慧增上呢，能够生在有佛法的世界里面，说我就来供养佛，接近佛，以此因缘我能够直遇三宝，那么这个是因供养，那么这个智供养是什么？就是供养的时候啊，能够依般若会，能够这个供养对象、供养事、供养者三轮体空，以无分别智慧来供养，这个是智供养。田供养的话是怎么样？就是这个成熟众生呢，这个众生为田，众生为田，田供养，那么这个一指供养呢，就有十一种之多，那先就不讲那么多了。那么我们先大概就是从这个颂上有一个了解，那么下面四约四约这部分呢还不能具体讲，它下面这个颂才 正式开始讲。那么这四月第一讲呢，它是概要先列出来。我们讲东西都是这样，最好是先把这个基本内涵说了，然后这个具体的某些意思条目列出来，列出来之后再一一再做讲述，那么这个最后就讲完整了，就出来了，那么听的人也能够比较清楚明白欢喜。那么这个四曰略所供养如来有八种，就是八种供养。何者这个何谓八？那么这八种供养哪些呢？这八供养是什么呢？一者一供养，二者物供养，三者缘起供养，四者回向供养，五者因供养，六者自供养，七者田供养，八者一指供养。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名目那就知道了，不用再解释更多了，就是一供养、物供养、缘起供养、回向供养、因供养、智供养、田供养、一指供养六种。所以我们通常一般义里面能够知道的供养就是物供养，其他知道少。怎么发心，怎么回向，怎么发愿，供养的目的在哪里，那么我们供养的这个对象是如何的一个对象，诸如此类了解都甚少甚少。所以这个论点里面呢跟我们说的很完整，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以后我们这些供养的时候就要起念，回忆起这个所学的内容。这我去供养佛菩萨的时候，供佛的时候呢，佛是一个圣者，让我这个有生之年呢，来到这个世界呢，能够见到这样殊胜微妙之法，所以我就感念佛菩萨的恩，我今以微少之物，虽然是不是很多啊，那我们这个每个人因缘有限啊，当然有的也是数十上根大菩萨来的，或者是大佛的因缘来的，能够造多少多少这个金像寺院，这个供多少亿这个金卷之类的，那个是大佛的哦，那是九修菩萨，或者是我们一般呢少分东西啊，但是表示一个敬意，但是要发大心大愿，做大回向，那么这样的功德意义就很大。说我们怎么求福报啊，这一般人就是我供养多少，然后呢找了很多人念经，放了多少声他就是这样供养了，别的意思他搞不懂的。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了解这八供养。即曰：现前不现前，衣服饮食等，升起善尽心，伪满约具，就此八因缘和满，常愿生佛世，三轮不分别，成熟诸众生，最后十一种。那么这个大概之一啊，我们前面讲的现前不现前，就是指诸佛了，有现前之佛，有不现前之佛，那过去未来佛，现前佛呢，现在这一世的佛，衣服饮食的呢，那就是这个物供养，升起善尽心呢，这个是缘起供养，伪满愿就是说满福的资粮呢，智慧资粮，所以这个是回向。因供养呢，这我供养呢跟三宝结缘，跟佛结缘，能结到佛的缘，那重点善根慢慢增长广的，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鼓励啊，入于塔庙中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，称声南无佛你就成佛道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但不是马上，就好像你煮饭说米下了锅就有饭吃，那是说 半小时之后，哎，你米下了锅，它肯定有个时间嘛，它煮熟嘛。哎，不是说米放到下面你就捞起来就吃，那就吃生米了，那是不行的。是我们有时候就很容易误解、浅解，哎，不思考，啊，也不好学习，才会造成那种误会、误差。哎，所以这个，是常愿生佛事，三轮不分别，那不是跟般若光慧相结合的。哎，说我们修般若、修色、修智慧、修光慧，哪里修啊？就在一切境界当中修，哎，坐中修，生活当中修，天天修，时时修，处处修。哎，你这个基础在哪里啊？这个基础是要学习观的这个。内容就是空性的道理，空性的道理不懂你怎么观呢？不是观不了的，空性的道理懂了你就可以修观，观这一切，心思遍影，心思所现，如是心如是现，这个熏习呀、变化了，不断在转化，所以幻生幻灭不可得相，所以现在我这个供养对象。供养之事，都是，如是发心，如是这个起行，这个如是产生的影像，就是随心事所现的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就知道，这犹如梦中之境，但这个梦呢是个善梦，就是能够接近三宝，恭敬供养。这个佛陀，这个梦当中他有噩梦呢，也有这个好梦、美梦，那我们学佛法发善心，就是美梦了，那么由此因缘引到进入真实，那就是梦醒了，觉悟了，那么这个是菩萨前面讲过了，就是被有意，这被无意、被有意嘛，成意嘛。被这个三种菩萨嘛，三种菩萨的这个四摄法，这个讲过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三轮不分别的智慧，为摄，为行摄，来做供养。那么成熟诸众生呢，这个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前面讲的，这个田供养，田供养。就这个众生欢喜呀、佛欢喜，众生欢喜、佛欢喜，是我们供养诸佛，要回过头来呀，再看到佛的这个本愿，所以修集此种种资粮，就是要能够早成佛道，早能够度化众生，成熟众生，这个是田。田供养，那么最后一止供养呢？这个信心呢、思维呀、这个无上这个智慧呀、都是供养的一止，一共有11种，后面再讲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具体的来谈这个八供养的内容。是曰：此二句八句。显示前八义啊，那么这里呢有两个句子，一共八句。那么这八句呢，就分别相应的解释前面说的八种供养。那么这个一句啊，基本上对应的就是说了一种供养。因知现前不现前者，为一供养。依现在及过去未来诸佛而供养故，那么这个，第一个供养是什么？就是依供养，现前不现前的，这现前是什么？现在是，不现前呢？过去、未来，就过去，这有比如底沙如来，俱乐僧如来、俱乐哈牟尼如来，燃灯如来，这些。这个如来呢，是贤劫了、新秀劫了，过去已灭度的佛， 就是他这个视线成道啊，都快阴阳满了，就走了。走到哪里去了呢？智慧境界的超越，相应的世界里面呢是三类分身息苦人，是大化消失，大化身、小化身、水类化身，这个水方应现，至于实无真实灭度嘛，就灭度无灭度嘛，那么这个是生意了，我们先不谈那么多，但是要知道，那么这些佛呢是已灭度的过去诸佛，那么现在佛呢，现在我们所流传的教法还在释迦牟尼佛当中，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还在，那如果从佛的视线上来讲呢，这佛已经灭度了，不在我们人间了，他已经不开口说法了，但是这些文字啊，这些言教啊，在世界广为流传，就我们这个四众弟子学佛法的人呢，互相之间要这个赞叹真善，这个自行化他，辗转相授，让佛法的光明呢照耀世界，不仅仅是照耀你的黑暗的烦恼的心理，那获得光明要感佛的恩，所以这个要供养，那么这个还有未来佛，比如说受记，这个像《法华经》里面都是受记，前面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受记下去，比丘啊、比丘尼啊、四大弟子啊、这些阿罗汉呐、迦斯这个舍利弗啦、目犍连呐等等，就是未来多少多少劫之后成佛，那么这也是我们供养的对象。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大家都是未来佛，你发了心啊，将来会成佛的，只是时间还有点久，那么这个样子呢，就是说，这个是供养的对象，我们依佛陀而起供养，就是我们供养所依，依现在及过去未来诸佛做供养，所以佛出世啊，从修福报集资量上来讲呢，我们也应该感恩他，给我们因缘供养，衣服、饮食等者为物供养，以衣服等而供养故。那么这个是第二种供养，那就是什么供养？这是物供养。这物供养什么供养呢？衣服、饮食等，等就是很多了。比如说佛要说法的时候，这也有一个台子、一个凳子，那么就供养一个台子、一个凳子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这要什么话筒、麦克风，那么从我们世间的角度上来讲，也供养，也供养一个。如果现在佛出世的话，当然呢，从佛的功德上来讲呢，以一音声演妙法，各类众生随得解，所以这个同步翻译都不用了，而且呢，佛的声音呢是没有远近的，所以这个有个经典里面不是讲吗？就是这个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他要看看佛的声音能够传到多远，结果他的神足通，这个飞逝到好远好远的距离，这个佛的声音还是一样的，没有变小，当然我们现在听来呀，就觉得好像天方夜谭，神话故事，其实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科技啊，随着人的业力妄想呢，它越来越细，所以就越来越这个探及到这个细微的这个物质层面，还有通过望远镜看到什么越遥远的星球啊，更大更宏大的一个宏观世界，那么从佛法上来讲呢，那还是相对渺小的，佛法里面早就说了，宇宙是没有边际的，众生也是没有穷尽的，时间因缘的变化呢，置换呢，此世界彼世界，如此如此，就这样的，那么早就说过了这些东西，但是佛法的核心呢，就是依我们现前因缘，引导大家转迷开悟，所以重视的是心理层面，但是我们这有诸内行诸外呀，这个心物相依嘛，所以你供养，你不能是光说我观想一下。一个莲花出来了， 一个灯出来了，来供养佛陀就够了。哎，这个观想也是好，哎，但是我们实际的也要做。所以菩萨集资粮的时候，以衣服饮食，哎，佛受用饮食啊，佛身呢非杂食身，佛的这个身体不是杂食的，哎，我们一般吃饭是杂食身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哎，这个什么。米饭呐、啊，这个面包啊，面条啊，馒头啊，这个这个丝瓜、冬瓜等等之类的啊，那这个杂食，那要是不吃素的人呢，什么鸡鸭鱼肉这些等等之类的，那佛是可以不受杂食生的，这并不是神话，这我们有的人太科学头脑了，他总是死板板的。你现在也有例子，像有些这个辟谷的现象，他就是可以几十天很久，都只吃只喝水，就不吃这个呢谷物啊等等之类的。那么以现代的一般的新陈代谢了生理功能呢、觉得这个就是不可解，解释不了，所以就要找找。他是不是骗人的，有没有偷偷的藏了一点什么东西在吃的，所以极度的怀疑论，当然我这里也不能说得太远了，但是这个事实就如此，只是略举一点例子来说明。那么这个衣服饮食等等，那是佛呢，给众生种福田，所以托钵乞食，人间游化，所以这个人间游化呢，正是给众生呢，接引的一个机会。所以现在南泉还在这个托钵啊，当然北泉呢没有托钵，那就是大家聚集到寺院里面去，请法、求法、听法、观修，那么生活当中转化自己，从烦恼的这个此生死之流超越出来。变成一个快乐的人生，而不是痛苦的人生。你求物质是求不完的，所以衣服饮食等来供养。那么读读这个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，你就知道这个供养之微妙。微尘甚深，微尘数深，微尘这个世界那么多了，那个思想境界多大。我们一般呢围着自己的这个三餐饭一个工作，就已经觉得不错了，累得不得了，所以你要有菩萨那种永恒之心，那是没有什么事情累的。为物供养，那么这个就是物供养，以衣服等而供养，这个是第二供养。那第三供养呢是什么供养？是缘起供养。缘起供养，就以什么样的这个缘起来供养呢？升起善净心者，为缘起供养，以生净信心而供养故。那么这个缘起供养是什么？起了深深的信心，那没有犹豫，没有疑惑，知道佛是圆满觉悟的圣者，为众生说法，众生可以这个依此如实之道而心庄严、身庄严，这个得到超越。所以对于这样的圣者，怎么能够不供养呢？所以这个他有这个信心性来供养的，很诚意的与佛陀，与三世诸佛做供养，所以乃至于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蜡烛啊，小小的一朵花啦，但是他满载了一种感恩沉浸之意在里面，那么是缘起供养。为满约者，为回向供养，为满福智二聚而供养故。 那么这个什么叫回向供养呢？就是说菩萨在供养佛的时候，就愿此所得之福德，所生之智慧能够渐次成熟，满足福德之量，满足智慧之量，成就无上菩提，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，就是他的意愿就是要集资量成佛道，不是求人天小果，成有漏之因，不是这样一个愿望。所以这个愿望是未成无上菩提，所以这个是回向供养，回向供养。所以我们这个供养呢，从这个一供养开始，然后缘起供养啊，物供养等等，那么你所起的供养才会是一个非常充分的完整的完善的供养。所以从未来愿望上来讲呢，就是这些都要作为福德智慧之粮的。所以这个是回向，常愿生佛事者为因供养，犹有夙愿，愿生佛事，令我有意，不须供养。那么这个常愿生佛事啊，就是说供养的功德利益，愿能够生于有佛法的世界，能够有机会听闻到佛法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深层动机，愿望，跟前面回向又有差别，就是前面差别是成就资料嘛，那么是总的方向嘛，那么相延续的方向呢，就是能够生到有佛法的世间，能够遇到佛。所以令我有欲而不须供养过，那么这个是应供养。三轮不分别者为自供养，色供受供共具三事，不可得故，那么这个称为自供养，就是在供养的这件事情上能够依般若波罗蜜，也就是智慧观，而实践供养之事。那么这个供养的事情呢，这个分三个部分。一个部分呢，色供，色供就是谁色供呢？我现在要去供佛了，那么就是摆上自己所有之物，相应的花、状方、灯烛，这些事情。那么受供的是谁呢？受供的是佛陀。那么即使现在佛已经灭度了，那我们看到佛像要想这个就是佛，佛就在前面，所以我在佛前呢，这个身心呢简述，专注，这不是嘻嘻哈哈的，不是这个摇头摆尾的，不专注那不行的，又有恭敬之心，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寺院里面有些人去了，他们也了解了不懂了，拜的时候呢，还在一边拜还一边东张西望，那么这个就减弱他相应的善行，这个应该有专重起心，那么这个受供还有供具，供具是供养的东西呢，所具的物品呢，就是不可得故，因为有佛出世才有机会，因为我有善见心才会来供养，因为有相应的这些种种物品，所以我才能够呈现于佛前起供养成事之事，不然怎么供养呢？ 所以这诸多之因缘，比如说这个水果，它能够决定为供具吗？不会的，它就是个水果，可能市场上买了就拿回去小孩子吃掉了，但是我今天有这个善心，对于三宝知恩、感恩，所以于佛前来设供啊，我就把这个水果买过来了，所以不确定此水果为供具。佛陀功德圆满，入大禅定，智慧境界，那么于一切相呢，于一切境呢，不着不染，那么是常寂光净土，那么是众生因缘，依众生因缘，饶益有情，所以你于他去做供养。那么供养者本身呢，也是由此善根性的一个倾向，所以以此观察了三世不可得，以此观察三世不可得，那么这个供养呢是智供养，智供养，那么田供养呢，成熟诸众生者为田供养，众生为田。教彼供养，令种善根故。就是说了，这个什么为田呢？就是众生为田。这个为了成熟众生，称扬赞叹，这个嘞，供养的意义。众生也知道了。友情也知道了，那么也依菩萨所说而行供养，能够由此结善因缘，种佛法的种子，那么这个众生为田呢，就像我们现在一般的田一样的，种下去，然后就有瓜果蔬菜种种收获。那么在众生心田当中啊，种了这些因缘之后，他于三宝，就能够渐渐的升起信心，有信心心。这我们有的人也是想的说，佛教里面教人供养这供养那，怎么没有像其他的说，每天布施这样帮助那样，那么当然呢是多层面的，如果从众善根的角度上来讲，就让他来行供养啊等等呢，能够增上他的福德，增上他的福德。从菩萨的本位来讲，在摄化众生的时候，第一摄化就什么样呢？就是这个布施，布施来摄化众生，那么就是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那么，居士，在家，那就偏于财布施，那么这个布施啊，如果你有资历有力量啊，不仅仅是说这里讲的供养三宝、供养佛陀，还有就是在社会的这个角色当中，去帮助有苦之人，那这也是布施啊。那么，要是出家众呢，那就偏于法布施，就要熟通佛所说之经典，如说而修，前面讲的同力嘛，就是你自己也要修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引导和指导人，不然怎么指导呢？那么这样呢，就是能够与法做供养，做布施，让人呢，这个升起正确的观念，不会在这个迷茫当中啊，就像一个苍蝇一样的，东飞飞，西飞飞，撞到玻璃，撞倒了又跌了，跌了以后再起来又撞倒了，就飞不出去，因为它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所以徒劳无益，那么这里是田供养。那么最后是11种供养， 就是指一指供养。最后十一种者为一指供养，就是一指供养。那一指供养内容多了，此一指有十一种，那么这个一指供养一共有十一种。哪十一种？一者一指物，由一财物而供养故。这一指供养第一个一指什么东西呢？就一指财物，就是乃至于说轻微的小的一个东西都可以，就来做供养，来种福田。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一指思维，由一味思维，水洗思维，希望思维故。那么这个思维我前面讲过了，在讲这个六波罗蜜修的时候，就是指到这个思维意志，也就是你怎么样来起这个想法的，你当下的心意是如何，你的起心动念是怎么样，这个就是思维的意思。那么这里就是讲了有三种，就是从这个位上，就是功德上，就是佛是圆满的圣者，这我们意念佛了，能够跟佛相应，我们去供养佛，能够这个起善心，培福报，能够种善根，将来会成熟二十两，所以这个是未供养。这随喜供养呢，就是见此相应的功德生欢喜，见其他友情这个去供养生欢喜，这个利益啊，这个功德啦，这是如何如何大。那么进一步是怎么样呢？希望起希望，这我也要去这样做。那么这个是三种思维意志。第二个就是一指供养是什么意志，第三个供养这个意志是怎么样呢？三者一指性，由性大圣发菩提心故。那么这个一指性是什么？就是大圣之性，能够如实的了解这个众生呢，跟我呢都是同一体性的，都是相关系的。那么在未觉悟的细论境界里面，一切众生都是颠倒，不觉，所以就是盲目的这个挣扎碰撞，制造痛苦，那么这个就是要去觉悟，能够引领一切众生呢得到解脱，超此生死，正如涅槃，究竟这个圆满无上菩提，那么这个是对这个有了解了，升起信心了，所以在见到佛的时候，见到佛像的时候，能够发起恭敬心，恭敬心来做供养，所以这个是信意志。第四者一指愿，由发弘誓愿故。这个发弘誓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这有这个发了这个誓愿，发了这个心，然后要广行一切善行，成就佛果。那么这个发了弘誓愿呢，要精进呢，所以这个要修供养，那这供养是其中的一项。五者一指悲，由灵敏众生故。这个悲呀，悲者拔苦，建议这些众生呢生于大苦当中，所以自己一定要孜孜以求之的努力成就善法，乃至于鼓励众生升起供养之心，结善因缘，种菩提因。那么这个就是一指悲来供养。六的是一指忍，那么相应的来讲呢，那就是难行能行，这叫忍一指。就是比如说供养这个佛，要置办多少多少饮食， 或者是去到哪里，这要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去见佛啊，要多远，那么都能够坚持，风雨无阻，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障碍因缘呢，也能够坚持下来，这个就是囊行能行，就是忍一止，那么这个是一个还是很多了，这我们就先讲到这个第六，